我们来祷告。全能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来救赎我们。主啊，真的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靠着你，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得着自由和释放。主耶稣，我们要敬拜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信靠你。主啊，我们相信你死里复活。主啊，你坐上，你升上高天，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每一天，主啊，真的是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啊，你必赐福纪念主你的教会。主啊，使我们在世的日子里，主啊，能够真的是活出主你的见证。亲爱的神，愿你赐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崇拜。主啊，保守今天的主日的信息，从头到末了都有圣灵你自己亲自的恩膏和带领。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都得造就。主啊，保守你的仆人在这里的分享的话语，主啊，都是出自于圣灵自己的感动。我们谢谢主，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感谢神。今天我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一件美事。感谢主。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一件美事。感谢主。那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啊，那实际上呢，在马可福音还有这一个约翰福音都比较有详细的记载。那约翰福音中这样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一件美事啊，记在圣经的四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哈，它是有它的特定的时间地点。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读了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你去回顾一下11章发生什么事情啊？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呢就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在那里做客啊，就在那里做客。这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拉撒路的这一个姐姐，她的名字叫玛利亚，她来用香膏来膏耶稣。那这里涉及到几个人物啊，首先我们说是耶稣啊，然后有玛利亚，对不对？还有什么啊？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没有讲是谁，但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就是犹大哈，还有其他的人，有拉撒路，还有长大麻风病的西门啊，就是这一家的主人。那这个事件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来膏耶稣，结果呢受到了门徒的论断和批评，耶稣呢却称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啊，做了一件美事。玛利亚要为什么要用香膏来膏耶稣呢？为什么玛利亚为什么用香膏膏耶稣？我们知道11章记载了耶稣让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玛利亚呢接下来呢就带着香膏去膏耶稣了。这里表达了玛利亚对耶稣的感恩呢，表达了玛利亚对耶稣的爱，表达了玛利亚说不出来的那一个喜悦，表达了玛利亚向耶稣全然奉献的心啊！你想想看，如果自己的亲人啊从死里复活了，而且是有一位全能的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了，你怎能不感恩呢？所以玛利亚带着香膏来膏耶稣，我们说这是一颗感恩的心，因着感恩 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因着这一个感恩啊，他用香膏来膏耶稣。我们说因着不计较这一个代价啊，我们知道香膏很贵重，他不计较这个代价，他就做了这一件美事。而且呢，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却遭到了别人的批评和论断，可是怎样，他依然还是去做，他做了这一件美事。因着他默默无言，他只是在那里服侍，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他做了一件美事。阿们。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是有这样的一颗心，他要用香膏来膏耶稣。这里让我们看见啊，玛利亚他第一点说，玛利亚他有一颗单纯爱主的心啊，他单纯的爱主。你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单纯爱主。首先玛利亚是单纯的为主去做。许多人啊，来到耶稣的面前啊，都是带着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可是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的要求，他只是单纯的为主去做。这是一颗单纯爱主的心。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人跟着他是有需要的，有人想怎样，是得饼吃饱啊，想吃饱饭啊，还有人怎样，想被医治。但是玛利亚，我们知道玛利亚曾经啊，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单纯的去亲近主，听主的道，他就是有一颗单纯爱主的心，所以他做这一件事情也是单纯的为主去做。那第二点呢，说玛利亚是单纯的尊荣耶稣。玛利亚做了这一件美事啊，他就是为了尊荣主。耶稣在世上是怎样，耶稣在世上三年的时间容不容易啊，他走到哪里哈，总有人给他挑刺，对不对？法利赛人论断他，文士和法利赛人逼迫他，他被人拒绝，被人嘲笑，被人辱骂。耶稣在世上没有享受过什么好的生活啊，没有什么好的待遇，没有享受过什么好的待遇。他曾经说什么，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可见耶稣在世三年啊，苦不苦？苦不苦？
苦。
苦。他为谁承受的？为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痛苦。他没有享受过什么好的待遇，没有人用荣耀的方式来待他，但是玛利亚却将自己最好的献给耶稣来尊荣他。他是唯一给耶稣在世的时候带来尊荣的人，玛利亚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玛利亚有一颗单纯的尊荣主的心，单纯的尊荣基督。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单纯的尊荣基督。第三，玛利亚单纯的让主欢喜快乐，他单纯的让主欢喜快乐，他没有别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这一个前六天啊，这一个星期，就再过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此时的耶稣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中啊？他极度的伤心啊，他知道自己的时候要到了。可是我们看到在那样的一个时候，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将来要受难，门徒有谁听啊？有谁听进去啊？好像没有人听进去，对不对？而且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的祷告是什么？是极其痛苦，对不对？门徒却在那个时候睡着了。可想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是心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他非常忧虑的，非常难过的，非常忧伤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样。而且在那个时候他的门徒怎样还争大小，哎，谁大谁小啊，啊，谁要做老大，谁要做大哥大，忧不忧伤啊？耶稣一定是非常的忧伤。但是此时的玛利亚，他真实的了解耶稣内心的感受，他关心耶稣的感受，他知道耶稣的需要，他的目的就是让耶稣得满足，这是他对耶稣的爱啊！这一件美事，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安慰耶稣。玛利亚没有向耶稣求任何东西，他没有向耶稣求这一个啊要做什么大接大哈，也没有， 他也没有说让耶稣要给他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他没有，他只为耶稣求，就是他指向耶稣，他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耶稣心里面欢喜。他只是想让耶稣向耶稣表达自己的爱。玛利亚会不会讲道？不会讲道的。玛利亚会不会一病赶鬼？不会的。玛利亚会不会行神迹？不会的。可是你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小的女子，她没有任何的才能，但是她用一颗单纯的心赢得了耶稣基督的心啊！所以感谢主，耶稣说她做的是什么呀？一件美事。第二点，我们说玛利亚在爱中不计代价。玛利亚所奉献的这一个香膏啊，叫真拿达香膏，值多少银子啊？30两银子，也就是卖耶稣的那个价格。犹大把耶稣给卖了，卖多少钱啊？就是卖的这个价格。这个真拿达香膏在互联网上查啊，我才发现它是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这一个高地地区的一种植物啊。四月的时候冰雪融化，这一棵这个植物它的这一个根茎才开始啊发芽，到了五月的时候它开始长叶，六月的时候开花，八月的时候结果，十月的时候就枯干了。它的根啊能够榨出香膏来，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一种植物，一种植物。所以它榨出来的这个香膏啊是非常贵的。这里讲这一个香膏值3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以色列人，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一年的工钱啊，一年的薪水啊。田纳西州一年的薪水平均工资多少钱不知道啊，但是我想也差不多5-6万美金吧，哦，差不多是这样的价格啊，
3万7
啊，差不多乘以12也4-5万哈啊，
5万7年薪，
年薪哈。所以说你看这一个香膏是很贵重的，对不对？如果一瓶香水能达到5万块钱也是很贵的哈啊，或者是4万5，很贵的了，一瓶啊就这么多啊，4-5万块钱，贵不贵啊？很贵的。这是什么？这是以色列的这些女子啊，她们的母亲啊从小就为她们准备的，未来干啥？就是出嫁的时候用的。那如果没有母亲的话，那她呢就从小就得要攒钱，可能就攒到她出嫁的时候就能买了这一瓶香膏，就是将来出嫁的时候来用，来抹自己的身体啊，使自己的身体散发出香味香气。还有呢，就是在新房的时候，在新婚之夜呢，她就打开啊，倒进碗里面，散发出这一个香味啊，弥漫整个屋子，弥漫整个屋子。所以这个香膏是极其贵重的。然而呢，玛利亚却不计代价，她将这一个香膏打碎了，倒在了耶稣的头上和脚上。浪不浪费啊？浪不浪费啊？你们觉得不浪费，可是在当时的时候啊，跟着耶稣3年的人就觉得是浪费。哎，我们今天我们看圣经了，看这段经文了，我们觉得不浪费，可是如果真的把我们放在那一个处境当中啊，说不定你也认为浪费啊，说不定我也觉得浪费啊。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啊。为什么会觉得浪费？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不计代价的付出？什么情况下？爱一个人，而且是真心的爱一个人，在爱里面是不计代价的，对不对？你看这一个求爱的时候啊，男生啊，那真是不计代价，什么花招都想啊，什么方法都想啊。啊，就是为了赢得他的芳心啊！可是结婚以后就完了，啊，是不是？结婚以后还能计代价吗？买一个东西，买一件衣服，多少钱先问一问啊？那个包多少钱？300美金，是不是贵点啊？可不可以哪一天我去帮你看一看啊？哪一天看到打折的，哇，这个100美金的买一买啊！所以我们说这个 人在有爱的时候是不计代价的，可是当你的爱啊打折了，你也会计代价的啊。真的是求主怜悯。有一个牧师啊，他说他有一次去机场和自己的同工啊去宣教啊，宣教这个同工呢他比较富有啊，他也很爱自己的妻子。他那一天啊，这一个到了机场的时候，候机大厅一看，那个都是免税区啊。结果呢，就他太太说啊，说你看哈，这个是免税区，我想去买点东西好不好？他就拿了一个信用卡给他太太，说随便去刷。哇，旁边的那些弟兄一听都紧张了，因为说这个弟兄是真的是榜样。可是你知道旁边的弟兄就有人很紧张，因为什么？因为有人就也有带着自己姐妹的，人家就看啊，旁边的姐妹就看自己的老公，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是这样的啊，结婚之前的时候好像什么都可以付出的，结婚之后好像总是要打点折扣，真的是求主怜悯，人就是这样的有限。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打折扣？
没有。
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打折？从来没有。耶稣爱我们就是爱我们到底，阿们。耶稣从来没给我们计较过什么代价不代价，他付出了就是彻彻底底的付出了。所以今天你我要爱主，要爱的不计代价，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爱主不计代价。我们说门徒啊就会觉得浪费啊，当时就有人说，哎呀，这个枉费了这30两银子，如果要用在穷人的身上，周济穷人多好啊。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门徒为什么会觉得浪费呢？哎，如果玛利亚，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做一个头脑风暴，玛利亚把这个香膏啊，干脆啊就换了30两银子，就给犹大说，哎，存到你的这个账簿上去吧，你留你们改善伙食。我估计犹大感激得不得了啊，绝对不会批评他的啊。如果这些钱用在门徒的身上，门徒是不会发怨言。就是因为没有用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觉得浪费了。因为这个钱用在了耶稣的身上，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觉得浪费了。啊，这就是人的有限。因为没有爱，就会觉得浪费。因为没有爱，就会斤斤计较，就会斤斤计较。所以我们说，在爱里面啊，是不会觉得浪费的。你在爱里面，你永远不会觉得浪费的，你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你心甘情愿的去爱他，你想他想要什么你都会给他什么的，在爱里面不会计较代价的，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爱耶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计较一些代价？会不会计较？会不会计较？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第三点，玛利亚在爱里面不为人言啊，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不为人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读这一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我读马可福音的时候，读原文的时候，它里面用了一个词，门徒是批评玛利亚，那个词呢用的比较严厉，叫责骂的意思。责骂的意思。玛利亚呢对门徒的责骂他有反应吗？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对的事情，他将心都放在了耶稣的身上，他为耶稣献上了一切，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得失，他只在乎耶稣的感受了。那个时候他连自己的这一个感受他已经不在乎了，他只在乎耶稣的感受了。如果我们服侍主还把别人的评价放在第一位，超过了主耶稣，那我们的服侍啊就不是以耶稣为中心，是以自己为中心。因为我们太看重别人的评价，超过了耶稣基督。玛利亚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榜样，服侍要以耶稣为中心，不要在乎别人负面的眼光和评价。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阿们。所以无论别人说什么，不要在意，不要在意，只要我们做对的事情啊，神就会纪念我们。今天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很担心得罪人， 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啊，不能将耶稣放在第一位，我们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眼光超过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已经让我们这一种感觉啊超过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了，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偶像，一种偶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在乎别人负面的眼光，像玛利亚一样在爱里面不为人言，不为人言。玛利亚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她只在乎表达对耶稣基督的爱，因为在她的心中耶稣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无人背后无人说，无人背后不说人啊。你要想指望别人不评价你啊，是不可能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你不能说啊，我做什么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我有建意见啊，提意见啊，或者是有看法，很难，不可能的啊，除非是隐居山林啊，与世无争，逍遥自在，天天跟小鸟对话啊，这样的日子你能过得了吗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看到大卫他有没有被别人攻击过？大卫爱不爱主？不爱主啊，爱主。大卫爱主怎么样？他却被别人攻击，被别人辱骂。大卫呢就写了很多的诗歌向主倾诉自己的心情。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被许多的人羞辱和攻击，因为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许多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如果有人骂你，不要伤心，不要难过，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受过这样的痛苦和逼迫。所以你如果做对的事情，你为主做了，别人羞辱你，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和耶稣是一个等级的，一个层次的，我们是属于耶稣的，阿妹，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啊，我们是属于耶稣，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在乎这些东西，不要在乎这些东西。路加福音六章这一个26节，耶稣说什么？耶稣教训跟随他的人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啊，我们只要做对了，就是为主做的。我们做对了，受到逼迫了，感谢神，主耶稣也这样被对待过，我们和耶稣一样承受了，神会纪念我们的，阿们，感谢神。所以有人说，哎呀牧师啊，被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你看像玛利亚就被骂了哈，怎么回应呢？如果被骂，首先反省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啊，这才是对的反应，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自己的错误？如果是自己的错误，不要为自己辩驳，不要为自己申辩，立刻活在悔改的恩典中啊！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恩典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不会再被定罪了，只要悔改就不再被定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悔改的恩典中，而且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阿们。我们犯了错误，立刻活在悔改的恩典中，罪就全然被赦免。可是如果说我悔改了还是被人骂怎么办啊？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啊，而是被人恶意的攻击，那就怎样？保持沉默，也不要去辩解，也不要去辩解，要用饶恕的心去饶恕对方。其他的事情啊，交给神来处理，因为深渊在神，神必报应。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深渊在神，神必报应。有一位牧师说啊，朋友不需要你去解释，敌人啊不听你解释，有没有道理？朋友不听你解释的哦，不，朋友不需要你解释了。我们是朋友，你干嘛向我解释这些，对不对？我们之间再多的问题都可以一笑了之的，朋友不需要你解释。 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他处处与你作对，你给他解释有用吗？他不听你的解释的。所以干什么？ Keep silence，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不要辩解啊，这才是我们智慧的选择，智慧的选择。我们看玛利亚在爱中默默无言，当玛利亚被人责骂的时候啊，希腊的原文是什么？是责骂，严厉的指责啊，反对批评。在这样的处境下，玛利亚没有反抗，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为主做这件事。他虽然没有辩解啊，但是主耶稣却为他说话，甚至责备门徒不应该这样为难玛利亚。耶稣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受了委屈的人啊，是常常希望去找别人去说的，表达自己的不满。可是我们会发现啊，我们越去找别人说，问题越复杂。但是玛利亚不为自己说什么，玛利亚她没有为自己申辩，她不在乎别人怎样说她，可是主耶稣却为她说话。主耶稣让人不要再欺负她，不要再羞辱她。而且我们说，耶稣还表扬玛利亚，说什么？说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只要是为主做的，只要是合神心意的，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挑战，神都会纪念我们，神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有像玛利亚这样的心，去默默地去爱耶稣，不为人言，默默地爱耶稣。阿们，感谢主。最后我们说，玛利亚在爱中及时的付出，给左右旁的弟兄姐妹说，在爱中及时付出。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玛利亚在耶稣受难的时之前啊，就知道耶稣将要离世了，所以呢，他就及时的去膏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清晨的时候，也有妇女啊去耶稣的坟墓那里去找耶稣啊，想膏他，想膏他，结果有没有找到？没有找到。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已经离开了。当别人再来膏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主了。所以我们说，爱主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服侍主一定要抓住机会。阿妹，不要再等了，一定要抓住机会服侍神，只要有机会就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坐在这个地方就是恩典，不要再等了，要抓住机会做一件美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否则的话这个机会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我们不要总是觉得好像啊，我们再等吧，等我把钱赚够了再去服侍主啊，等我把这一个孩子培养上学了，上大学了我再服侍主啊，等我这一个最近啊，我是工作太忙了，等我把工作忙完了退休了我再去服侍主啊。有时候我们要学会抓机会，我们要懂得去抓机会，机会啊有时候是不等我们的。我们今天有机会服侍主，我们今天就要来服侍，不要等。哎，我们说姐兰姐妹现在有一个负担啊，她希望有一个助理啊帮助她，因为她真的很忙，在做财务这一个报表的时候，尤其是做税务季节的时候很辛苦的，她需要有一个帮手。有没有人愿意起来帮助她？有，就起来帮助她啊。我们就是怎样抓住机会来服侍神啊，抓住机会来服侍神。所以教会需要有服侍的同工，你就要起来来做。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接待客旅，只要从他家门前走过的，从他的帐篷间走过的，他都要邀请进来来接待他们，给他洗脚啊，给他这个吃的，给他宰牛宰羊啊。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有一颗接待的心，他无意间接待了天使，这是一件美事。我们再看路德，他因为爱他的婆婆，他在爱里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 陪伴一位孤苦的老人到了伯利恒啊，到了异乡之地，走进了一个陌生艰难的环境，他靠捡麦穗为生，却走进了一个充满祝福的未来，这是一件美事，因为他有一颗心，他有一颗爱婆婆的心，这是一件美事。我们看拿俄米，他将路德当女儿一样对待，为他找婆家，这是一件美事。我们看波阿斯，他以恩慈对待路德，让仆人故意丢这个麦穗啊给路德，成就了一个美好的婚姻，这是一件美事。波阿斯是谁的儿子啊？大家知道吗？啊，你们不知道是谁啊？他是拉合的儿子。撒门从拉合生下波阿斯，其中两个探子之一就在耶利哥，就是他的父亲，最后给拉合结婚了。他是个妓女的儿子。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一个时代里，以色列人看外邦的女人啊，纵然是拉合全家得救了，可是他们不能够住在这一个以色列人的村子里面呢。照着传统来说，他们要离一定的距离去住。从小的时候，波阿斯就看到自己的母亲啊承受屈辱啊，在他的心里面，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种痛苦，所以他有一颗恩慈的心来对待路德。他看到路德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来到以色列的境内来拾麦穗，而且也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怎样，他就爱上这一个姐，爱上这个路德。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一颗恩慈的心，他就成就了一件美事。大卫，他用饶恕做了一件美事，纵然扫罗到处追杀他，甚至大卫有两次可以报仇啊，去杀掉扫罗，他都没有动手啊，没有动扫罗一根头发，他用宽广与饶恕胜过了扫罗的嫉妒与狭隘。大卫他做了一件美事，他的一生充满了征战，却塑造了他宽广的胸怀，他塑造了他饶恕的品格。所以弟兄姐妹，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伟人啊，在他们的生命中虽然不完全啊，不完美，这些人都不是完美的人，都有缺点，都有瑕疵，可是他们总能够用有限的生命成就一些美事。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做一件美事，让我们用信心写下得胜的凯歌，让我们用爱心写下感人的诗章，让我们用勇气写下永恒的史诗，我们都要为主来做一件美事。多走一里路，做一些超过别人所求所想的事情，那就是一件美事啊。多尽一份心，给别人多一份舒适和惊喜，那就是一件美事。用宽广的心胸包容一切的误会与伤害，这就是一件美事。我们说一件美事啊，因着一件美事，我们的人生啊，我们人生的沿途可以盛开美丽的花朵。因为一件美事，你会给人们带来许多的快乐，神也会赐福我们。一件美事不必是一个殉道者，不一定要为主殉道才会做美事的，不一定的啊，不一定不必是一个殉道者。一件美事可以是一杯咖啡，一件美事可以是一个接纳，一件美事可以是一个宽容，一件美事可以是一个掌声。阿们，感谢主。一件美事可以是给别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拥抱，甚至是一个小礼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颗心，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时时刻刻留意来做一件美事。我那一天我听到有个牧师啊，他分享啊，他呢也是独生子女啊，他奉献给主了，在美国牧会也是很辛苦啊，家里面有70岁的老母和老父亲啊，他在美国好多年好多年啊，不能每年都回去啊，因为牧会很忙嘛，到了春节的时候是最忙的啊。那一天他说啊， 他今年春节也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的父母带去祝福，在大年初一那一天他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因为是深，这里是深夜嘛，那边是这个白天了，他听到屋子里面有爽朗的笑声，他妈妈给他说，感谢主啊，有弟兄姐妹啊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来到我这个地方来看望我，陪我过大年初一过春节。哇，感谢主啊，这一个牧师他听了以后非常的感恩。在生命中我们常常是可以留意去做的啊，这一些美丽的这些温暖的爱给许多的人留下了一生不能忘记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以弟兄姐妹，一件美事从我们的身边做起，不要以为一件美事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一件美事就是也许就从我们孩子的身上做起，从我们妻子和丈夫的身上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做起，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件美事，从一杯咖啡一个拥抱开始。阿妹，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全然为你。